眼一闭一睁，忽然已是年尾，站在2025年的终点回望。这一年的中国经济数据仍在涨，但体感偏冷，特别是消费。前11个月，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约 4.0%。 从统计口径上看，消费在恢复，但年末消费依旧遇冷。11月社零总额同比仅增长 1.3%， 创下自2022年12月以来的35个月新低。与此同时，居民的消费意愿并未同步释放。前11个月，住户存款增加 12.06 万亿元，储蓄增量依旧高企。中国央行2025前三个季度的调查显示，六成的人更倾向于多存钱，只有两成明确表示愿意多消费。这种存款变多，但不太愿意花的状态，与消费者信心的长期低位高度一致。2025年，家电和汽车市场很热闹，在以旧换新等政策推动下，一至十一月，家电和音像器材类累计增长接近14.8%，汽车零售也增长6.1%。但在十一月，两个品类的零售额分别同比下跌19.4%和8.1%，累计向上，单月急跌，是政策刺激效应的典型后果。并不是大家突然不需要空调和汽车了，而是该换的，在补贴期已经换完了。以汽车为例，2025年前十一个月，全国汽车以旧换新申请量已超过1120万辆，占总销量的1/3以上。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增长，并非新增需求，而是被政策集中提前释放的置换需求。这类消费更像是在等窗口，有补贴大家会买，没优惠就等等再说。但政策也在把未来的需求提前用掉，毕竟空调、冰箱这种耐耗品，买了以后好几年都不会再换。不过，有一种消费几乎天天都得面对，那就是吃。2025年，中国人的吃饭出现集体通缩。行业数据显示，今年新增外卖订单中，约1/3都在15元以下区间。拼好饭这种模式被 2.7 亿人使用过，最多的时候一天卖出了3500万单。所以不是大家不吃了，而是尽量不多花。与此同时，一大批高端餐厅正在倒下。大数据显示，过去三年人均消费千元以上的餐厅数量几乎被砍掉了一半。核心城市更残酷，深圳缩减 57%， 北京 47%， 上海 40%， 杭州 35%。 在吃饭这件事上，贵点的空间正在明显缩小。与此同时，2025年的旅游人更多，花钱却更少了。文旅部数据显示，上半年国内出游人次同比增长 20.6%，但同期出游花费的增幅只有 15.2%。 这一人多钱慢的特征在多个节点反复出现。2025年国庆中秋长假，国内出游 8.88 亿人次，比2024年多了 1.23 亿，但线上线下总体消费支付金额只增长了 3%。 暑期民航客运量同比增长 3.6%， 但国内国际航线机票均价却分别同比下跌 5% 和 15%，降幅比前一年更大。虽然一眼望去到处是人，高铁满，景区满，但钱并没有跟着一起热起来。人们对价格敏感，使得机票酒店即便是旺季也不太敢涨价，很多时候是靠降价换客流。过去旅游是为了到达某地，然后体验当地的酒店、景区、餐饮、购物，如今许多人的目的本身不在目的地，只要出去走走就达到了心理预期，到了目的地就在免费公园转转，四处溜达，白嫖风景。出行本身成为许多人的目的，而对花冤枉钱这件事变得更加警惕。2025年金价累计上涨 70%， 跑赢了居民收入增长一大截，但这导致黄金首饰首先卖不动了。由于价格上涨过快，对大众来说这种消费变得有些肉疼。2024年黄金首饰消费量同比下降 25%， 2025年上半年继续下降 26%。 但另一端是金条卖得更好了，市场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和动荡推升了黄金的避险需求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金条和金币消费量首次超过黄金首饰。在不确定的环境下，流通性本身就是价值，黄金从戴在身上的消费品更多转向了放进抽屉的资产配置。2025年的房地产可谓泥沙俱下， 自2023年以来，中国呈现出一线城市房价相对坚挺，低线城市下跌较大的格局。但到2025年下半年，这一差异开始收敛，一二线城市同样承压。官方数据显示，11月各线城市新房与二手房价格均下行，其中一线城市二手房跌幅更为明显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1.3%、0.8%、1.2% 和 1.0%。 由于一线城市房价基数更高，杠杆率更高，价格回调对家庭财富感受的冲击也更直接，更让人肉疼。房地产最核心的问题始终是供需关系，即商品房待售面积与去化周期是否真正改善。从数据看，改善仍然十分有限。自二月末以来，商品房待售面积已连续九个月下降，但降幅偏小。以十一月为例，待售面积较上月末的降幅仅约为总量的3%，而同期商品房销售同比下降17.93%。这意味着库存消化速度仍明显慢于销售收缩速度。在供需尚未重新平衡之前，房价压力、违约风险等问题都难以真正缓解，更多只是阶段性延后。说完消费，再看外贸。中国外贸正经历一轮结构性转型，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与资本密集型转移。2025年前11个月，机电产品出口14.89万亿元，占出口总额的 60.9%， 同比增长 8.8%， 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仅3.7万亿元，占比降至 15.1%， 同比下降 3.5%。 技术密集型品类中，集成电路出口1.29万亿元，上涨 25.6%， 汽车8969亿元，上涨 17.6%， 船舶3625亿元，上涨 27.8%， 表现尤为突出。出口目的地的变化同样显著。前11个月，中国与美国贸易总值同比下降 16.9%， 占比降至 8.9%， 与东盟贸易总值6.82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8.5%，占比升至 16.6%， 稳居第一。对欧盟贸易总值增长 5.4%， 占比 13.0%。 仅从2022年之后看，欧盟占比下降约一个百分点，美国下降 2.3 个百分点，东盟上升 1.1 个百分点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占比累计提升超过10 个百分点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外贸领域仍缺乏一个关键数据，前100或前1000家出口企业的出口额占比，这使得出口集中度难以被精确衡量。但当机电出口占比持续提升，劳动密集型出口下降时，出口集中度上升，外部性减弱的可能性正在增加。这意味着外贸产业更集中于少数大型企业和区域，城市之间的体感差异被进一步放大。同时，中小企业份额下降，就业吸纳能力随之减弱，失业风险上升。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，出口数据亮眼，但对税收和就业的拉动并不一定同步改善。地方财政状况则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差异。中国有着庞大的财政供养体系，也高度依赖地方财政托底就业与公共支出。当财政空间收紧，不同城市的体感也就迅速分化，地区间的冷暖差距正在拉大。行业层面的分化同样明显，处于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新兴产业，收入与发展预期相对更稳。但问题在于，这些行业的外部性并不均衡，高端制造的产能扩张并未等比例转化为新增就业，自动化提升了人均产出，却削弱了广泛吸纳就业的能力。而一些原本具备大规模就业能力的行业，如新能源汽车，又深陷价格战。企业通过成本控制守住利润空间，薪资与分红并不突出，外溢效应有限。这种结构性变化对青年群体的冲击尤为集中，新增岗位不足，使青年就业压力持续存在。但这种压力并没有完全体现在统计指标中，只反映在网络舆论与社会争论里。最后是投资。2025年投资端受到房地产开发投资大幅下滑的显著拖累，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 15.9%， 使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同比降至负 2.6%。 其中民间投资同比下降 5.3%， 国有控股投资同比下降 1.1%， 基建投资同比下降 1.1%。 支撑投资的主要力量来自两新政策中的非消费部分大规模设备更新。 使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2.2%， 占全部投资比重升至 17.4%。 总体来看，新增投资更多依赖政府和国企拉动，一至十一月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 8.5%， 其中政府债券增幅高达 18.8%， 成为主要支撑项。但需要注意，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用途是借新还旧，将大量隐性债务显性化，并以更低利率进行置换，其结果是地方政府的短期偿债压力有所下降，但金融风险被更多的内化到银行资产负债表中，代价是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，盈利能力与信贷定价空间被压缩。综合而言，2025年的经济呈现出清晰的格局，外需强劲，出口增长，高新技术行业可圈可点，内需不足，尤其房地产和固定资产投资不足，消费相对疲软。从下往上说，房地产领域兼具就业、居民财富效应、地方财政三大贡献因素，而新领域的就业外部性不足，对居民财富影响较小，因为出口退税和价格战甚至拖累政府财政。在这个角度，很难再去杠杆和风险的方向上提供根本的扭转。回到三驾马车的平衡，外贸本身也并非没有约束，产能扩张叠加内卷已经外溢为海外市场对中国倾销的担忧。当产业扩张伴随着利润被价格竞争吞噬，税基与工资的扩散自然受限。同时，劳动密集型产业持续萎缩，也会加大就业压力，反过来进一步压缩消费空间。外贸在短期内很难直接向内需和投资形成有效传导。当前，一些行业已显现产能过剩风险，如果放任扩产，价格战会压低利润、工资和税基。如果强力去产能，短期内投资与就业又会进一步走弱，这构成了一种典型的两难选择。如果要整体理解2025年的中国经济，它更像一台巨大的机器，大量部件开始降温，但仍有一部分保持高温运行，而这些高温很难顺畅地向已经冷却的部分传导。这种传导受阻正是体感分化的根源，无论是在城市之间、行业之间，还是代际之间，这种分化都可能继续加剧，对整体增长的掣肘也将是根本性的。